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十波罗蜜。我们现在在第四章这个智慧波罗蜜还剩下一点点，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有三个补充的材料。那其中一个是讲五根，这个只有一章，一章有两面。再来是这个曲节字，曲节字大概有两三章吧。然后有从清净道论，从清净道论印出来的，这个是也是讲曲节字。那清净道论这个地方是曲节字的其中一部分，主要是说到怎么样去培养他们，就是他的一些升起的缘。五根还有七觉智啊，其中的部分都和智慧波罗蜜有关系啊，是这样。那在我们十波罗蜜这本书里面，也差不多进行差不多接近一半，后面的内容一般来讲都不是很难。那另外就是十波罗蜜其实更重视的是它的实践，就是它的实际上的实修。不过我们刚刚过了一个年，应该可以说还没有过完。那我自己就想了一下，就我本来是想问大家呢，我们对十波罗蜜的学习到现在，我们应该自己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心得。那我们那另外我想要补充三个，正如刚刚讲，这个十波罗蜜重视的呢是它的实践，但是我们平常如果还没有这个很主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练习呢？这点很重要。比方说我们过年的时候呢，如果并没有出去，或者平常只是自己一个人，那么并没有很明显的布施的这一种环境，或者也没有很明显的持戒，或者第三个就是这个出离波罗蜜等等啊。那么以前我们也强调，就是平常这十个波罗蜜啊，我们就要尽量的练习，要培养它。那因此呢，究竟怎么样，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你怎么样就去培养？那这个做法呢，我想应该跟大家分享。那么基本上也有好几种方法，那这个方法都是很具体的。那我先讲其中一种。好，那么就是我们之前学习过了这个布施波罗蜜，那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没有明显的这个可以做的这个事情或者那个环境或者条件，可是你可以用你的内心。那我刚讲说这个最具体的呢，就是内心就回忆，回忆在这个布施波罗蜜这一章他所讲的。所以我平常都强调，就是说我们学习的任何内容之后啊，你要自己把它归纳，然后里面有一些具体的故事，那你也要多看。那因此刚刚讲了，在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在内心里面就是要回忆这些事情，是这样。那如果回忆不起来也没关系，你就把这个书本再拿出来，那针对布施波罗蜜这一章你再看一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常常这样做，就是某一个章节呢你常常看，那目的就是在你平常的时候你要回忆。比方说一样，我刚刚也是在路上，那在这路上时间也 你也不晓得做什么，然后做这个捷运呢，旁边也有人在讲话，有时候不是一个人讲话，好几个人都在讲话，相当吵。那如果自己的情绪或者这个体力不舒服啊，那你的心很容易受到这一种干扰。那如果是一般人，说不定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那至于我们自己怎么办呢？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你有念佛或者有念咒或者等等的，这个时候呢，你最好就是把内心就是把它放到你平常熟悉的，不管这个你有没有平常很用功啊，但你就这个时候反正时间也是胡思乱想，也是浪费掉，或者打瞌睡睡着了，这也是浪费掉。那就是把内心放到你要所缘的对象啊。那如果除掉念佛或者念咒或者别的以外啊，就是回忆。如果你想不起很多内容，也没有很具体啊，这个就你的力量比较弱。那最差的，你光是布施这两个字，布施这两个字你总是可以想得起来啊，就那跟布施有关的，我们这一生当中也有做过。这个时候你就去想你做过的事情，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就是练习。那么我们都知道念佛的法门里面，比方说临命终的时候，你怎么样提起正念，怎么样能够这个心不颠倒，或者意不颠倒，心不贪躁不贪恋，就是靠这个。那平常这种零碎的时间，与其呢被干扰或者是浪费掉，你还不如就用在这个上面。好，那这个跟念佛念法念僧都是一致的，不管简单到只是这个冥想，布施这个冥想啊，或者是持戒这个冥想，或者是处理等等这些冥想，再不然就是加上刚刚说的具体的我们曾经做过的。那这个如果是做过的话呢，有那个场合，有那个情境，里面也有人啊，那我们要想的要去想那个正面的，是这样。那如果像我们有亲近过一些师长一样，不妨多想佛法僧这三个部分。那么一般我们对佛，除非你有很深入的了解，不然你也是觉得蛮遥远的，蛮抽象的。过年的时候，我有时候看一下电视，那电视上很多报道那个台湾有这一种习俗，就是这个过年的时候呢，大家到寺庙里头去。那报道很多的寺庙不多，都是一般的神庙。一般的神庙大家去呢，就求什么呢？求发财的，求什么？求很多的。结果人很多，那我就想了，很可惜，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不会去想？想这个佛，想法，想僧，一般都是想自己怎么样的发财，怎么样的平安，他是这样的，这个差别就很明显。那当然以我们的这个大环境啊，在这种过年的这种节日，可见多半的人佛法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遥远，他们不会用佛法。在这一种节日里面哦，有那么多的空档的时间，然后另外那个电视报道就是大家去买东西啊，不管是去百货公司们买东西吃东西，总而言之都是在这种世俗上的事情转来转去的，那这个都很可惜的啊。那即便就到一般的庙啊，也是求一般的。那我一直都说，就是一天一天的就这样子过去，那你到底有多少时间真正是用来修行？好，那所谓的修行不是说 我常讲了，不是说到寺庙去做个早晚课啊，诵诵经，不是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念佛、念法、念僧，就是内心有没有放在该放在的地方，然后呢，内心有没有改变？为什么我刚刚讲说一开始想问大家，我们学习十波罗蜜，从去年的七月份吧，因为我这上面有写，从七月份到现在也差不多半年左右，我们有没有心得？如果有，常常的把心放到这些内容上，你一定会有心得，因为这个你会改变。就刚讲的最简单的就是冥想，乃至这个智慧波罗蜜这个冥想，乃至这个精进等等等等。那如果你内心没有很具体的内涵，或者以前没有很多的实践的经验，至少这个冥想或者这个书里面很多具体的故事啊，如果你有去想他们，必须要多想，这个跟文思修啊里面的思还有文都有密切相关，它才会发生那个刚刚讲改变内心的作用。佛法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方式，就是经由文思修，才有可能能够改变我们的无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好，那刚刚讲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那你就是要把这个内容啊，或者看得很熟，熟了之后才有作用。另外呢，有两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我先讲两个，一个就是你刚睡醒的时候，刚刚睡醒的时候呢，一样。如果你在文思修里的文啊，比方说我们刚刚学习某个部分，这个部分呢，你觉得你有兴趣，或者你觉得里面你有疑惑，啊，这个很重要。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你没办法引发思。好，那如果有这个部分，比方说我有一天在路上走，我就在想我们自己正在讲的这些内容里面，有什么地方我自己觉得还有疑惑，我就想了一下。那就是你要有这个内容让你去想。如果你根本也没有文，就没有内容，你顶多就胡思乱想，或者想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有文，这个文里面呢，可以复习你很熟悉的，或者就去探讨，去探讨你不熟悉的、有疑惑的。好，那因为在散步啊，那个环境也没有什么干扰，这个时候就容易有灵感，有答案。这个答案不一定是书本上有的，那这个答案就是思，没有文就没有思。那另外就是，如果你不会用那个时间，刚刚讲你刚睡醒的时候，这个内心不要去胡思乱想，就是要去想我们的文的内涵。那如果我的内涵里面有你的那个最觉得最亲切的，或者觉得有疑惑的，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刚睡醒，内心是有一种很宁静，也蛮专注，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思的成果出来。那这一种成果跟心得啊，非常宝贵，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别人都不一定能够给你的，书本上也不一定会有的。好，那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像我刚讲的，平常那个比较心情里面比较宁静的时候，或者那个周围的环境比较宁静的时候，一样啊，这个时间很宝贵，那就是用刚刚的方式，要有文然后才有思。然后呢，如果有打坐的经验，或者我们还有更好的这个环境可以用禅修啊，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文也有思，配合你的禅修，禅修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文跟思的内涵当作你的所缘境，那就把这个内涵呈现在心里头。那你可以做毗婆舍那，也可以做什么他。毗婆舍那，那你就是在禅坐当中， 透过的内心更宁静的时候，再一次的去观这个文跟思的内涵，那这个时候的体会又不一样了，这个体会会更深，而且呢你内心改变的那个作用会更大。这个是用毗婆舍那，毗婆舍那的意思就是你要思维，但是这个时候是配合禅修来思维的，跟平常时候又不一样。再不然就用色摩他，就是把内心的这个文跟思的内涵呈现出来之后啊，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也不要对它进一步思维，只是把这个就是安住在那上面，就你内心就保留这一个文跟思的内涵，令它不要丧失，令它很清晰很明白，但是也不要丧失，但是也不要进一步再思维，那这个就是用色摩他的方式。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这个就是对这个思维的文跟思的这个结论呢，让它很稳定很清晰，那它也会有作用，它也有改变你内心的作用，因为这个是你文跟思的这个内容或者是结论，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说起来，我们平常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据那个时间，根据那个场合，根据那个环境，根据你到底做什么，就可以配合啊。那这个就是非，就我刚刚说的，不管是你在什么场合就可以做，那只要你愿意这样做一次两次三次，然后你平常时候可以一样啊，再把那个书本再打开来看啊。我们毕竟都不是那种过目不忘，有的你有印象，有的就没有印象，有的你觉得比较深刻，有的还是不深刻，就是要经过这样的反复的方式，那这些东西都要经过这样的熟悉啊，才会对内心的改变的力量才会大，否则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印象，顶多是就是有那个特殊的场合你会想起来，或者呢有别人在讲的时候，你可以好像又有点回忆，但是那个力量都不够啊，不够，那就这样。好，另外呢就是刚讲那个实践，如果经过文思修在内心的改变很明显，然后有那个力量，这个时候你的实践很容易，因为只要有那个环境有那个条件，你自然就会做得到，是这样的。那做得到，那就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因为配合身口意啊，不但是你内心的改变，你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培养了这一张的波罗蜜的这一个资粮，同时也造了善业。那如果我们对佛法的这个肯定够一个程度的话，应该会觉得人生最珍贵的就是这个内心改变的，而且又能够造善业。不客气讲啊，这个大致上我们这一生当中大概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或其他事情能够超越这个，是这样的。那至于比方说过年这段期间所作所为啊，再怎么样也其实就算你到寺庙去，就算去参加共修，实际上真正的对我们最有用的还是这刚刚我讲的，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呢可以应用到所有所学的内涵所学的经论，不管是戒定慧，不管是这个经律论，都是可以这样用，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我常讲了，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费。那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刚刚说我们真正学佛的人和一般社会上的人的差别，是这样的。 那这个都需要靠自己下功夫。那因此呢，刚刚讲有没有心得，我们学习的不管多或少的内涵，有没有心得啊？就你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我刚刚说的这些就是方法。那方法呢，就像药，你必须要去实践它的。那回到这个智慧波罗蜜，大概啊，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啊，那我一直强调就是闻思修。那如果没有闻，就没有思，也没有修，顶多就是胡思乱想，或者就是想一些世界上的，或者就是被环境干扰。啊，就是这样而已。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培养智慧啊，有七个方法。这七个方法里面呢，就是有几个呢跟五根有关联，跟这个趣节智有关联哦。这个在156页，那前面这个155页已经把五个方法说了。那这一些也是一样啊，我们也可以做得到的。其中的第三个就是五根，在释波罗蜜并没有明白去说，因为他原则上是假设我们已经知道。今天补充的这一章啊，两面呢、啊，就是从成为思论里面拿出来的啊，这五根也是我们的新说法。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好了，那这个有不少同修有上过成为思论，应该都有印象。这个就是在第六卷哦，讲新说法的地方。关于信，这个五根就是信、境、念、定、慧啊。那么信它有明显的特色啊，这里就讲得很清楚。这个、第二行说，对于识得忍能生忍乐欲，这个就是它的特性，它表现出来的特性。然后的心境为心啊，这样子。那这个自己看可以明白哦。那么这个信的力量，我们上次主要强调是说，这五根如果不平衡的话呢，最强的那个虽然有作用，但其他的那个就变得不明显，力量就不能发挥出来。第二个就是精进呢，就是这里讲的勤，它的特性就是对于善跟恶，会去修善断恶。那这个勤带有这个勇悍，简单讲是勇猛精进。然后它的作用就是要对治懈怠，然后成就圆满所要做的善业，就是这样子。所以它也不难懂嘛，不难懂。第三个就是念，这个心境念，这个念呢，可以用在平常时候，也可以用在修禅修的时候。是这样。那它的特色就是对于刚刚讲我讲的闻思的这个内涵作为所缘境。那这里说呢，于成习境，这第三点哦，云何为念那一行？于成习境啊，令心铭记不忘。这就我刚刚说，你要把闻跟思的内涵或者结论在心里头把它恢复，再一次的出现，就这里讲的铭记不忘，是这样子的。那它的作用呢是，相对于别的的，它对于别的的这个帮助，定义为用，就是这个念可以帮助定，作为定的义，这个念修成功了，那它的力量就是那个专注，刚刚讲的这个把所缘的内涵恢复起来，在这上面专注，那这个修成功了，那你要专注，马上这个内涵就在内心呈现出来。然后这个内涵在内心呈现的时候，我们以前也有说过，你的心就不会被别的东西干扰，因为呢，你的心就是在这个内涵里面。第四点呢，云何为定？那这个比念要更深入， 因为他的对象是特定固定的对象，再加上不散乱，这个特性不但有专注，而且有不散乱。然后另外它的作用就是一样，提供作为智慧的意义。这个念跟定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从它的作用一层一层的越来越深入。那另外第五点呢，就是慧。这个慧呢，这里讲对于所观的境简则为心。那么简则我们也大概知道了，就是有分别，有这个分辨，然后呢你要选择这个正确的。那这个选择一定是透过分别，没有分别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黑哪一个是白，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哪一个是要取的哪一个要舍的。所以简则一定是先简再则。然后它的作用呢，断疑。这个疑啊，可以包含很大的范围。包括前面的这个内容里面，你不确定的，不确定它是怎么样的，不确定它的真相是怎么样的，这个都算疑。那这个慧就可以把这些都把它断除。那为什么它可以断除？就是因为前面讲的简跟则，就是这样的情况。好，另外呢，这个五根呢，我现在一样要回到我今天前面的补充。你要在内心里面去认得这五个东西。这个认就是辨别啊。我要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啊，就用我刚刚讲，我们假设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上课。好，这件事情本身你能不能够去分别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这五个，从你离开家门口，你打算或者你愿意要来上课这件事情里面有信有没有呢？有，因为你相信你来上课是好的，你相信你来上课可能可以多学到一些东西，这个就是信了。好，那当然信的内容也有很多，当然你也相信你去这个去坐车怎么样，你会来，会可以来得到，这个就是信了。所以刚刚讲你要去认得它，一件事情里面还有你内心里面有这个数值。再来第二个精进，如果你走到一半你就放弃了，那你有精进，就是如果你从开始决定要做，那个是信，然后你把它完成贯彻了，而且呢努力的去贯彻它，这个就是精进。所以你比方说晚上蛮冷的，或者有的地方还下雨，或者有的地方人很多，那你不受这些的阻挡，你坚持你的方向，然后努力的去完成它，这个就精进了。所以刚刚你说在内，我们的内心里面要去认得这个东西，认得的时候你就要将来你就要积极的培养它。第三个念，好，刚刚讲这件事情，从家里出发来到这里上课，这里头有没有念？要有念的话，一定要有它的内涵跟对象。可能你念念说这个，就刚刚讲啊，这个课程的内涵，或者这个课程你还记得一些印象，或者你可能事先预习了一点点，点点点点，或者你跟以前所学的别的课的稍微有点关联，这个就是念了、啊，这个就是念。然后这个念呢，跟这个前面的信还有精进，可能有关联，可能没关联。再来有没有定？那如果在这个路上，或者已经到了这里了，我们继续的来学习，然后把以前的内容、跟新的内容一起，然后你就是正在听闻的时候专注，没有妄想杂念，这个就是念，再加上定。 就这样子。然后这里面有没有慧呢？也有，这个慧就是刚讲闻思修，有这三种。那我们把这个讲的内容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听懂了，它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就是减，减则。然后如果我们愿意去让这个内容来改变我们内心，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对的，这个就是减则。所以刚刚讲，在这件事情里面就有这五个，有的，不过不一定是每一项的力量都完全一样，还有不同时间不同的前后，它也会有点消长，它的力量有点消长，然后它明显不明显也会有消长，然后它有一种前后相就像火车一样，一节一节一节这样子，火车头带动后面的一节一节。好，这个是很简单的例子哦。而实际上我们很多事情里面，你重要的是要找出来这一件事情里面，你找出这五个，因为你必须要找得出来，找得出来你才有能力去培养它，而且也懂得什么时候是有，什么时候是没有，没有的话呢要赶紧要让它有。好，那假使我们今天下了课，好，从这里要回去家里路上，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就观察一下，你有没有这五个？最好是有，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反省一下，为什么没有？多半是因为你的心被别的事情，拉过去了，或者被干扰了。多半很多时候，一天24小时里面呢，很多时候是这个原因。啊，是这样的。好，如果我们有这个练习，刚刚讲，对五根一项一项的去找出来，认得它的特性，认得它的作用，那你就有能力去培养它。然后这个呢，就刚刚讲了，像念跟定呢，它的内涵就可以那个应用到，或者是吸收闻思。乃至修，就这样子。所以其实佛法里面就是它是这样用的啊，明白吗？那刚刚讲说你一个人是可以这样用，就算是做一件事情也可以这样用，就算是跟人的互动也可以这样用，真的就是这样子。好，那它这个反面这一个地方呢，是稍微因为陈维师人其实又说了很多啊，这里也删掉不少。这里他对念又稍微说的多了一点。啊，念呢不仅仅是那个对于曾经经历过的，把它恢复而已啊，它还是有一个了别的作用。念定慧哈，就是五根里面的后面这三个，都还有一种了别的作用。各自啊，对于他们所了别的对象。还有这种了别的，都有了别的这个作用的，因此他们可以带动令我们产生善的业，或者是相反恶的业。接下来那个第三行就是讲到清安，那么清安是在七觉之里面的，我们可以，但是这里因为先看了，我们可以还是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清安，就是叫做清安这两个字最主要的定义就是远离粗重，或者一般我们讲叫做堪人性。这里讲说远离粗重，调畅身心，堪任为性，这个就是它的定义跟特性。好，一样哦，就是我一直讲，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今天你有没有清安？昨天你有没有清安？好，一样的。在跟人家互动里面，你有没有清安？或者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清安？多半没有，或者多半不明显。那我也常讲哦，一天当中有几个时候可能比较明显，一个也是那个刚刚睡醒的时候。 不过这个睡醒的时候是要你睡得很饱，睡得很好，然后那个心里头没有特别的这个挂碍的事情。如果你有这种经验，那你刚睡醒，你会觉得很舒服，那你内心有点像一片天空一样，很清澈。那这个时候有点清安的这种性质。好，一样，这个时候如果你思考一些事情，或者你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它都有很有力量。那这里讲就是远离粗重，调畅身心。有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这也差不多20年前，那有研究科学的人，他们说那个西方的科学家去用仪器测量我们的脑波，那他们从脑波的那个脑波，这它是一种形状，有一种形状哦，高高低低这种形状，发现和什么时候的脑波呢？就是刚讲的，快要睡着的时候的脑波，还有呢，刚刚睡醒、快要睡醒的时候的脑波，一天当中这两个时候的脑波，和禅定，不是很深的禅定，是就是一般说的未到地定，和未到地定的脑波，从那个波的形状来看，很像，差不多是一样。但是就这是从脑波来说的，不从那个性质跟内涵说的，但是毕竟它是很像的。因此这里讲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意思，说你要去认别认出来你一天当中有没有这个清安。当然如果有打坐禅修的经验或者习惯，清安比较明显。你这个清安的时候，就是你内心正如我刚刚讲的，没有什么妄想杂念，没有那个令你很不舒服的过去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哦，就是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些不明显。贪嗔痴慢疑就是这里讲的粗重。好，那当然清安只是远离粗重，还不能说完全破除贪嗔痴慢疑啊，但是清安其实很殊胜。如果曲觉知，从曲觉知去看呢，清安如果继续加强，跟那个刚刚讲的念根相关，它可以令我们得禅定。好，那现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对治昏沉。对治昏沉，因为昏沉就是障碍我们得禅定的主要的障碍之一啊，所以清安可以对治昏沉，还有转一为一啊，这个一是不一样，这个一不是这里转一不是唯识学讲那个转世成智那个不是，这个一是讲身跟心，就是把身跟心转成刚刚讲的远离粗重，身体的粗重跟心理的粗重，使得它变成。那这个地方我们通常是讲，就是禅修的时候，讲到未到地定或者欲界定，会去解释它，就是，乃至他会得到身清安的乐，还有心清安的乐，这个就是这里讲的转移，是讲。那因此，总之呢，清安的作用就是这样子。好，那下面他那一行也是这个意思。另外呢，最后这一大段讲那个舍，就是行舍，这个舍也是七觉知，而且是七觉知的最后一个觉知啊，是这样。那它的特性就这里的描述，舍其实有10种啊，这个很值得进一步去了解它的。那原则上这里讲的很简单呢，就是让这一它的来因，它的来是来自于精进。还有那个三个根，这三个根是指那个无贪、无嗔、无痴，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当然是很好的善的心说法，使得心平等了、正直、无功用、住，这个是它的特性。这个就是舍，是这样。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对治调举。所以刚刚讲的清安还有舍。 如果你就是这方面很稳定很明显，记得这个一样是我刚刚讲，你要去辨别它，在你的内心里面去辨别出有没有这个舍的这个数值。一样你看你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可能会有这个舍。那这样的。那么它的作用就对治调举。调举就是胡思乱想啊，简单讲。那么这个舍呢不会，它如果有舍的时候就是不会有这些妄想杂念了。所以这里说静住为业。所以这个舍跟定非常接近。如果用九心住那个瑜伽师利论，或者菩提道次第广论略论讲的圣摩他，讲九心住，他的第九个就是得到欲界定，就是叫做舍，就是叫做行舍，就是叫做无功用行，就是这个意思。那有时候我的比喻啊，就好像一条小船，你就把它放到河水里头，让它自己去漂，这是一种比喻。但是就是那个状况，因为这个时候内心没有昏沉，也没有调举，不仅是没有，而且不用小心的防护，不用小心的去保护它，它就自然的很容易就达到没有昏沉，没有调举。这个时候就是这里讲的静住，是这样的。我想大概这样理解就可以。另外还有最后一行叫讲作意，好，大致上是这样。好，那个五根本身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五根的平衡，在刚刚讲这个栽培智慧波罗蜜的七个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我们回头看这个，那么在这本书它强调的是平衡，但是你一定要认得他们，每一项认得他们，然后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两个两个的平衡。我们以前上次有讲过，就是这个信跟慧要平衡。慧刚刚讲的是观察检责，而信是肯定接受，然后有一种动力。那这两个怎么平衡呢？一样，你回到一个具体的事情去思考。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对一件事情或对一个道理或对一个人，我们对他的肯定跟接受，这个是信啊。那跟慧怎么去平衡呢？那么慧就是对这个人、对这件事情、对这个道理进一步去了解它，去分析它，然后再抉择，然后才有所谓的接受跟不接受。那这样就跟信是可以平衡。另外那个定跟精进，定这个根跟精进这个根又怎么平衡呢？那这个比较容易啊，那个精进是前面讲的勇猛，然后它会贯彻，会克服困难，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有动力的。那个定呢，这里讲的就是心是专注的，而且不散乱，它是凝聚的，而且有点内敛，然后就安定在所要远的对象上面。好，这两个很明显的性质上有点冲突，因为精进有点像那个汽车的引擎往前冲啊，而这个定刚好相反，有点像刹车停下来，是这样的。那他们两个怎么平衡呢？一样，这个又要针对那个对象，他们不是空洞，要你针对你要做的事情或者对象来做这个平衡，是这样的。那就正如我刚刚讲了，以这个车子做例子，你不能够马力加得太大，但也不能一直踩刹车，什么时候该向前，什么时候该缓和一下，是这样的一种搭配关系，是这样的。另外这个精进跟定已经说过了，所以这里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信跟慧要平衡， 精进跟定那边，其实那个定跟慧也要平衡啊，这个慧跟定也要平衡，我跟里面的后面这两个也是要平衡。那这个要讲平衡，这个就要配合禅修啊，是这样的。平常比较不明显，这个定跟慧怎么平衡？禅修里面就是在守缘境上面，那么这时候病，这时候的定就倾向于奢摩他，那这个慧就倾向于毗婆舍那，那么他们两个的平衡就是成功的话，就是止观双运。那这个有更多的细节，我们就先不在这里讲啊。这个你看那个九星注，特别是菩提道次第广论跟略论讲得很清楚，怎么样达到止观双运，而且这个止观双运呢，它往上还共通于世间的初禅、二禅、三禅等等，但是它也可以不共通于世间，你把它用来去观四圣谛，或者是观这个缘起，或者观空性，那个就不是共世间的，那个成功的话可以得无漏的智慧，是这样的。好，另外其他的这些方法其实比较好懂啊，第三155页最后两个我们都看过了啊。我们回到156页，那么还有两个，这是第六跟第七，那是在第58号，但是在156页这里讲的内容啊，是对刚刚讲的自己，那么第五个就亲近智者这件事情，明问长老补充了一些哦，在156页的第四行哦，他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那个是第四行第四点，叫做远离无知的人。很严格的来讲啊，凡夫特别是不会去观照五蕴，不会去观照那个四圣谛啊等等，这些这个都是阿含经里面佛讲的，佛讲得很清楚，不管是不是出家人，只要不去观照这一些我们一般讲的五蕴啊、六入或者六处啊、十二入啊、十八界等等等等这一些的话呢，甚至佛讲得很清楚，甚至这个都不能被叫做佛的圣弟子啊。那这里讲的就是无知的人，就是不会去观照这些。那倒过来会去观照，懂得怎么观照，而且确实有这样做的人，才算是有智慧的。不过当然还没有成功的话，这个包括凡夫还是可以的，是这样子。明问长老要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不仅仅是经论上讲这个世俗里面的智慧啊，特别是一般性的，比方说我们前面讲的，这里有讲到布施、持戒等等等等，也算是在这个包括在智慧里面的。那么因此那个具有这一种智慧的人，也是我们应该亲近跟学习的人。比方说布施，怎么布施各方面啊，这个跟观照五蕴没有那么直接，但是这个还是我们要学，那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亲近啊，他们不能被叫做无知哦，是这样子。是这样说，因为这个属于世俗的部分也是要包括在里面的啊。不过最严格的讲，一定是要去观照五蕴、六入等等这些啊，这个是南传佛教或者是初期佛教这么说。如果你用大圣，就是要观缘起、观空，乃至观法性等等这些。好，是这样的。那另外这个中间的地方讲到，就是我们所要学的是这些内涵。至于这个我们去求取这个学问或者知识的这一个对方啊，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这个是没有，我们不要去做这种分别心啊，是这样的。那最后面哦，这个156页最后面，根据佛种性经啊， 在求的我们在求知的时候啊，应该要向智者发问，以及听他解说。好，这个目的是要培养闻所成慧。那我已经讲过好几遍哈，就是说闻所成慧是第一个必须要具备的，就你不能够跳过这一个第一个，甚至要在第一个上面花很多功夫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过后若对某一点不清楚，我们还要省察跟思考，来培育这个视若成慧。我觉得这三行啊，就是我今天一开始讲的这些，就是这件事情。那如果因为如果没有闻跟思，所成的慧，这个慧还是共通于世间哦，还不一定成功。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其实没有办法培育智慧波罗蜜的啊，是这样。那另外157页这里有两个例子哦。那这个例子非常好，因为实际上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会听到不同的内容。就简单讲这个讲的不同内容，来讲的人，他们各自说他们讲的是最好的，各自都说他们讲的是最好的，可是又不一样，甚至表面上说不定有冲突。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听的人，我们是学的人，我们要怎么办？在这个地方就显露出了那个思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思的练习，那个闻，万一不同的闻有冲突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抉择。